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想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 event 哈，所以有很多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去参加这个 Brooksea Way Run， 这是一个马拉松哈。那我们也求神保守这些去参与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在跑的过程当中经历神，能够保守他们的平安。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为今天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向祷告，主就求你保守这些参加Brooksea Way Run 的弟兄姐妹，他们一路的平安，也为所有参加这个马拉松赛的朋友，主我们就求你让这个马拉松为了要筹款给这非洲的饮水的需要，我们就求神在这当中见证保守看顾。主，我们也为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话语献上祷告，求你倒空我们自己，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自己的祝福。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圣灵名求，阿们。我不晓得大家今天进到教会的时候，来到教会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parking lot 有什么不一样？新的哈，有一层新的铺上去啊。那我们感谢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这幕后的工作哈，我们包括赵涵弟兄，还有肖恩，还有严凯啊，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这当中的辛苦。那我想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哈，也是神在世上所给我们的一个家。教会的好坏就是看我们怎么样来活出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哥罗西书的4:2-6。那我想刚才复活弟兄已经练过了哈，那我想这里我想把这个是我这上面列的是新译本的哈，新译本的经文。那我想我再把这个经文再念一遍。你们要恒切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存着感恩的心警醒，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为我们开传道的门，宣讲基督的奥秘，使我照着我所应当说的把这奥秘显明出来。你们要把握时机，用智慧与外人来往，你们的话要常常温和，好像是用盐调和的，使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回答个人。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活出有见证的教会生活，活出有见证的教会生活。那什么是教会生活呢？什么是教会生活？那我们给它一个很简单的定义，所谓教会生活就是一群跟随基督的人聚集在一起生活，这叫做教会生活。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在一起是生活，就是教会生活。那我想问大家，单独一个人可不可能有教会生活？单独一个人可不可能？不可能啊！单独一个人不可能有教会生活，因为教会生活是一群啊。我们刚才讲的是一群啊。那一群跟随基督的人聚在一起生活，这样的生活好不好？好不好？好啊，真的是好吗？那这样的生活容不容易呢？容不容易？不容易啊。今天如果教会我们要办一个户外的野餐的活动，那这样的一个活动好不好？是不是很好？对，这样活动很好啊。当然好，因为大家可以聊天，大家可以在这活动当中，我们可以一起玩游戏，我们也可以团契交通，那又可以享受大家所预备丰盛的食物。可是当我们在有这个 野餐的时候，户外野餐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事前的什么筹备的工作，对不对？事前筹备的工作，还有事后需要怎么样清洁打扫啊？那这时候大家就怎么需要一起怎么样一起配搭，一起配搭服饰，一起做时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怎么样，会经历到什么，会经历到大家在个性上有一些不一样，做事的方式有不一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什么，就有一些磨合，就有一些磨合。那这时候呢，可能在配搭过程当中就有一些问题出来。那我想这个问题呢，不只是在教会当中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世俗的团体，他们在办同样一个活动的时候，他们也有同样的问题。可是教会跟世俗的团体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跟世俗的团体有什么不一样啊？啊，不一样在哪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个属神的团体哈。我们从这个简单的例子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教会生活的一些挑战啊。那今天我们想要借着这哥罗西书的4章2到6节呢，这段经文呢，我们在一起思考跟探讨，我们怎么样来过活出一个有见证的教会生活。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呢，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教会是指一群受呼召的人呢，他们聚集，一群蒙神呼召的人聚集。那这些受呼召的蒙神聚集，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呢，是一群人选择脱离罪恶和黑暗的权势，也就是撒旦的权势，而进入我们讲说圣洁光明的国度，也就是属神的国度。这群蒙神所呼召的一群人聚在一起，他们遵从神的命令，敬拜神，过彼此相爱的生活，让神的灵可以在他们的中间自由的运行带领。这就是教会，这就是教会。也就是说，我想这里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遵从神的命令，敬拜神，还有什么？让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怎么样自由运行，让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自由运行。很多时候我们会拒绝神的灵，会排斥神的灵，为什么？因为这跟我们的本性，跟我们的肉体是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殿，教会 suppose 是一个充满神的爱的地方，而且它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它是一个神掌权的地方，它更是基督的身体。而基督就是什么？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我们常常讲，圣经上讲说我们要在世上成为什么？光，成为眼，对不对？教会更应该是成为世上的眼，世上的光。从上面这些对教会的描述，我们是否可以归纳出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见证主的荣耀，见证主的荣耀。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受害之后呢，他向他的门徒将自己活活显，耶稣将自己活活显现给他的门徒40天之久，然后讲说神国的事，然后耶稣跟他聚集的时候，主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赐的应许，那就是接受圣灵的洗。当耶稣在离开门徒升天的时候，他告诉门徒说什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所以教会存在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见证主，见证主的荣耀。那教会的使命是什么？神给我们的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是什么？去怎么样？去传福音，去传好消息，去建立门徒。那教会跟世俗的团体最根本的不同是什么？最根本的不同是什么？我们有谁当我们的头？有基督当我们的头，有基督当我们头。基督是教会的头，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也讲到，既然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见证主的荣耀，因此我们应该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活出有耶稣基督见证的教会生活。教会生活是借着我们信仰的生活的操练来表达出来，它包括神跟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它是我们信仰生活的见证。因此活出一个有见证的教会生活来荣耀神，应该是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一生所追求的一个目标。我想请问大家，神会不会关心我们这些按他名被呼召出来的人过怎么样的生活？神会不会关心我们的生活？会不会？我想问有孩子的父母，你会不会关心你孩子的生活？会嘛，对不对？我们都会很关心我们的孩子生活，我们希望他过得好一点。今天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乃是呼召你来承受他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讲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什么儿女，就是做神的儿女。就像神呼召亚伯拉罕一样，呼召他从异教出来，他给他一个应许，要成为多国的父。这样的一个应许，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会影响我们怎么选择过怎么样的生活。那在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呢，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得了丰盛的祝福，因此我们要在基督里做新人。我上次也提到保罗在三章用几个所以来进一步的告诉哥罗西信徒，告诉我们怎么样做，要怎么样来用，怎么样将神的话语活出来。今天我们要用四章二到六节进一步阐述三个基督徒生活见证的操练。那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到四章一节呢，讲了基督徒在家庭中彼此相待的原则，也讲到仆人与主人之间的相待的原则之后，现在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要讲到整个教会生活中基督徒的见证跟责任。当然这段经文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他提出基督徒应当活出有见证的教会生活，不管是对神或对人。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有几个我们要，可不可以看得出来，在这刚才我们读过这段经文四到六节这里，保罗提到几个我们要，有几个我们要？有三个我们要啊，三个你们要。第一个你们要怎么样？要恒切的祷告，你们要恒切的祷告。第二个你们要把握时机，用智慧与外人来往。第三个你们的话语要常常温和，好像是用盐调和，使你们知道当怎么样回答个人。神使我们跟他和好，神使我们跟他和好，我们要恒切的祷告。保罗在这里在哥罗西书四章二节讲到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存着感恩的心警醒，这是新译本啊。那在圣经当代译本他是这样写，他说你们要以感恩 和警戒的警醒的心恒切祷告，感恩和警醒的心恒切祷告。所以这里讲到说你们要恒切祷告，那这个恒切的意思呢，它这个英文讲说是 persistent and devoted， persistent and devoted 意思就是说要持续不断而且要自律于祷告。那恒切的意思就是坚决的持守，绝不放松，也有一种迫切感的意思。那意思是要持续不断地专心自律于祷告。当耶稣离开门徒升天之后，你知道门徒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使徒行传一章，他在这里讲到一章十四节，好，他说当他们离开，当耶稣离开门徒之后，他们做第一件事就是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等候主并寻求他的心意。因为耶稣告诉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在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他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因此当我们在等候主并寻求他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我想问大家，我们通常在什么时候会想到要祷告？什么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祷告，而且我们有迫切的需要，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或者说面对一些情况我没办法掌握，力有未逮的时候。可是我们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想到需要祷告。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恒切祷告。我想这个对我本身而言是很难的哦。那我想对大家可能也是蛮挑战的。当然这个恒切的祷告呢，也包括我们跟神不断的交通啊，我们跟神的谈心，我们凡事先来到神的面前谢恩，凡事赞美，时时为神所成就的事情来感谢主。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一直保持在恒切祷告的状态当中？可不可能？不可能。那怎么办？我们不可能一直保持着恒切祷告的状态，但是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在每一个时刻的生活中时时保持一颗感恩的心来回应神，这样我们就可以见证神，这样我们也可以减少我们犯罪的机会。那保罗呢接下来也进一步告诉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祷告啊？那他第一个讲到说祷告的时候要什么？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为什么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祷告呢？当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神会不会成就？我们跟神求一件事的时候，神会不会一定成就？不一定啊。那神为什么不一定会成就呢？啊？怎么样？神为什么不一定成就？那是因为我们按照我们的心意来祷告，对不对？但是神会怎么样成就？神会按照对我们最好的来成就。神会按照对我们最好的来成就。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对每一件事情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看到的可能是现今我们当时这个情况，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未来会怎么样。我们知道未来不会，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因此我们所祈求的未必是对我们最好的，我们所祈求的未必是对我们最好的。可是神知道，神知道，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因此神成就祷告的方式有时候会跟我们所期盼的不一样，因此我们要 为神的恩典来感谢神，要时时用一颗感恩的心来祷告，求神怜悯，让我们完全顺服在他至高美好的心意带领之下。第二个，我们祷告时候用一个警醒的心。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不警醒，就会怎么样？就会怎么样？会不会睡着？有没有人祷告睡着的经验？我也有哈，祷告就睡着了。有时候特别，有时候你比较累的时候，就怎么样？就会。那其实这里讲到说，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会陷入试探。陷入着什么样的试探呢？一个极大的试探就是什么？心不在焉，魂游向外，或者就是睡着了。耶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他带着他的门徒到客西马尼园，然后祷告的时候，他特别怎么样？他邀请他三个挚爱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向前去祷告。结果耶稣祷告三次，他邀请他们三个人一起祷告，他们三个人都怎么样？都睡着了啊！他们三个人都睡着了。在马太福音26:40，耶稣这里讲到，耶稣回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都睡着了，就对彼得说：“你们连一个小时都不能同我警醒吗？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的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警醒，不然很容易就睡着了，陷入试探当中。就像彼得后来就怎么样，陷入了三次不认主的试探当中。因为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因此我们要胜过试探，必须要警醒祷告。那接下来保罗也提到，也要为他们祷告，为我们祷告。这是一个什么？保罗就有一个代求。那这个代求是什么呢？他就说他有两件事的代求，一个就是求神为我们开传道的门，让我们可以宣讲基督的奥秘。第二个呢，就是使我照着我所应当说的把这个奥秘说出来。这里保罗请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传福音的工作来带到，求神开传道的门。当时保罗是在罗马坐监，他的行动是受到一些限制的，但是他请大家带到，那还有更多的机会，即使是在坐监当中也能够来传讲主的道，宣讲基督的奥秘，且照着他所应当说的把这奥秘讲出来。那保罗这里讲的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就是在以弗所书也提到，3:6讲说，这个奥秘就是外族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可以同作后事，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也就是说，这个奥秘是让，不只是让基督徒，让所有不信主的人，让不只是让犹太人，也让外邦人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应许。最近我在回台湾的飞机上呢，我就看到了一部电影，我想大家可能最近也看到，它叫做 Breakthrough 哈，就是一个突破，它的电影名字叫突破，它是按照一个真实的故事所改编的。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05年1月，也就是在Martin Luther King 的纪念日那一天。那这故事讲到说，有一个母亲呢，她有一个14岁的孩子啊，她的名字叫约翰。那这个约翰是一个非常有 talent 的人哈，他是学校的篮球队员啊，也是学校的篮球队的后卫啊。可是他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哈，他是从中美洲还是南美洲被领养。那他有一天呢，他去同学家 sleep over， 然后呢，他们那天早上呢就去了湖上，就冰那湖已经结冰哈，他们就在湖上玩。结果呢，他们在湖上玩的时候就怎么样？那个湖那个冰就怎么样？就是因为那个冰有些地方可能厚一点，有些地方可能不是很厚哈。当他们到那些不是很厚的地方就怎么样？ 就掉到湖里面，那个冰就裂开了哈，所以他们就掉到湖里面，三个人都掉到湖里面。可是呢，这三个人当中呢，有两个人，他的朋友呢，约翰的朋友呢，后来他们就是抓着冰块哈，没有沉下去。可是这个约翰呢，他却沉到湖里面下去了哈，大概有15分钟之久，一直等到这个消防队员来救他们的时候，他才被救出来啊。那这个电影当然是很长哈，那我简单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救他的这个消防队员，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哈，无神论者。然后他就说，他在救他的时候，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就说叫他再往后再往一个方向呢，再稍微拉一下。结果他后来就真的是把捞到了约翰哈，就把他捞起来了。当他被救醒的时候，他被救出来的时候，他还没醒哈。他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脉搏了哈，已经没有脉搏。就是基本上已经没有心跳了，然后医生呢，为了抢救他，就一直用那个电极哈，电极尝试的想把他从这个一个没有脉搏当中给他救醒，可是呢，他那时候的体温是88度哦，这是华氏哈，88度。后来呢，医生就说他们尝试了之后呢，在45分钟之后呢，医生说什么？他其实是在临床上可以宣告是一种。死亡了哈，就是脑死啊，就是脑死。这个时候呢，医生就请他的母亲进去，目的是什么？主要是跟他说，跟他的儿子说再见了哈，主要是跟他说儿子再见。可是呢，当他母亲进到这个房间之后，他不是跟他儿子说再见，他是怎么样？他跟上帝呼喊，他跟上帝呼喊说。求上帝救他的儿子。当他这样呼喊之后呢，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并没有苏醒啊，这样没有苏醒，可是呢，他的脉搏呢开始跳动，他的脉搏开始跳动。他后来呢，经过了，当约翰躺在床的时候。就是后来呢，他就一直保持在一种昏迷的状态，昏迷的状态。他是那医生告诉他母亲，就说即使他康复了，他也会变成一个植物人。即使他康复了，他也会变成一个植物人，因为他大脑的缺氧的时间太长了，缺氧时间太长了。可是呢，他的母亲并没有放弃，他的母亲不仅迫切地为他祷告，教会的牧师。也为他祷告，甚至学校里面的学生也为他祷告。他母亲不只为他的生命来祷告，也甚至为他的一生来祈祷。在圣路易斯，他后来被转到一个医院哈，圣路易斯一个很有名的医疗机构啊，然后这负责这个。像约翰的这个医生呢，他就是告诉他母亲降低对他儿子复原的希望。他说约翰已经走了太远，他可能无法恢复了，但是他的母亲 Joyce 相信有一个更高的力量可以拯救他的儿子。他母亲拒绝任何负面对他儿子负面医疗的评估，他母亲甚至当别人有这样一个评估的时候，他会以一种非常不友善的态度来告诉他们。为什么？他母亲说，因为约翰可以听得到这些评估，他觉得他的儿子可以听得到这些声音。后来呢？后来很奇妙的，经过了。我忘了多久的时间，后来这样慢慢醒了，他醒了，后来也经过一段时间他复原了。这是一个同心合意横切祷告的一个例子。当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可以像这样，但是我们看到神在这当中所做的功，神使我们与他和好，我们需要把握机会来传福音。 在第五节这里讲到说，你们要把握时机，用智慧与外人来往。在这节经文当中呢，保罗提到了传福音的态度跟方法。那传福音的态度是什么？传福音的态度就是要把握每一个机会，把握每一个机会。那扩大版圣经这样讲，他进一步解释说，就好像把它当作珍贵的东西，你要把握每一个机会，就好像把它当作一个珍贵的东西。那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我们所认为珍贵的东西？什么是你所认为珍贵的东西？贵重的手表、戒指、项链、贵重的衣服、贵重的皮包，或者说是有纪念性的物品。我们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觉得它很贵重，我们会怎么样来对待这些东西？我们会小心翼翼地保护它，使用的时候也会非常珍惜。同样，当我们有传福音的机会的时候，我们也要非常的珍惜，因为机会不多，生命有限。在这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呢，我看到有些人在生命关键的时刻呢，拒绝了福音。当我说生命关键的时候，就是生与死之间。当他们拒绝福音的时候呢，从此就没有机会再得到这个救恩。我们要把握这个时机，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来传福音，因为这是见证神的机会。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讲说，不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务要传神的道，不论得时不得时。这个意思是说，在适当的时候，甚至在不适当的时候，也要做好准备，保持一种紧迫感。不管机会是好还是坏，方便还是不方便，受欢迎还是不受欢迎，我们都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那这里也讲到另外一个传福音的方法，要用智慧与非信徒来往。这里所谓的非信徒指的是什么？不是基督徒哈，不是基督徒。那这种的智慧是叫我们从生活中看出做基督徒的宝贵。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不是跟世俗是隔绝的哈。我们每天都需要与人来往，当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就代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与内涵。这里经文中的外人指的是非基督徒，当非基督徒看到基督徒行事为人时，他们所看到的不只是这个人，他们所看到的更是这个信仰所带来的影响。也就是说，到底这个信仰，我们所传的这个基督的信仰，到底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的话，那只是一个怎么样？只是一个口号而已。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无法彰显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我们现在的我还是原来的老我。如果如此，我们就没办法见证神跟人和好的好处，更不用谈到传福音了。有一次呢，我听到一位牧师的讲道，他说他有一次呢去一个中国餐厅吃饭。这个餐厅呢，因为离他们的教会很近，所以当教会聚完会之后，很多弟兄姐妹就会去这个餐厅吃饭。那当牧师在点菜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个服务员呢就聊天哈，就谈起话来。那牧师当然也希望借着机会跟他怎么样传福音，对不对？跟他传福音。那可是在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呢，服务员就跟他讲说，他对基督徒没有好感，他对基督没有好感。牧师就很好奇地问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们教会的基督徒来吃饭的时候呢， 有些人对服务员的态度呢不是非常的好，而且大部分基督徒给的小费都非常的少，大部分基督徒给的小费都非常的少，他特别是比较了哈，因为教会弟兄姐妹不好的见证，这个牧师也就没有在说什么。我想神要我们去传福音是生命的见证超过我们所说的，别人看我们所行出来的比别人听我们所说的更有说服力。当我们常常说神有丰盛的供应，神有丰盛的供应，神有丰盛的祝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呢？我们果真相信的话，我们是否有真正的去操练呢？如果我们有去操练的话，我想我们就很慷慨的给小费，我想我们就会很慷慨的给小费。所以从我们对人的行为当中，我们是否有生活的见证？如果没有，那我们只是在呼口号唱高调。我们是否相信神的话？神的话是否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因神使人与他和好，信徒要常常以温和待人。这第六节这里讲到说，你们的话要常常温和，好像是用言调和的，使你们知道应当怎么样回答个人。在扩大版的圣经他是这样讲，他说 Let your speech at all times be gracious and pleasant, seasoned with salt, so that you will know how to answer each one who question you. 他这里讲到说 at all time 就是要常常，要常常，然后你讲话要怎么样让人觉得怎么样 gracious and pleasant, 也就是亲切而愉快。你们要常常温和，好像是用言调和。我想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是常常温和哈，常常温和。那这里扩大版圣经就是说，当我们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们要让人感受到亲切愉快。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让别人觉得跟你讲话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享受，是一种享受。那什么是用言调和呢？什么是用言调和呢？在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他这里讲说盐是好的，但如果失了味，可以用什么来使它再咸呢？你们自己里面应当有盐，彼此和睦。你们里面应当有盐，彼此和睦。这里提到盐可以让人彼此和睦，那到底这里用盐调和是什么意思？我想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很好的厨师哈，很好的厨子。那当我们做菜的时候是要加点盐巴的，对不对？这个盐巴加的多会怎么样？变得太咸。盐巴加的少也会变得太淡。太咸跟太淡都怎么样？都会影响到这道菜的什么？影响到这道菜的口感。影响这道菜的口感，也有影响到大家的胃口。同样，当我们讲话不合适的时候，我们也影响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会影响我们跟人分享的见证。以弗所书五章三节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恋，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的确知道，无论是淫乱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在第五节讲到说，我们要用智慧与外人来往。这一节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讲话，当我们讲的话合适的时候，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 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用语言调和，让人觉得合适而且有意义。信徒的言语应该像盐那样调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制造一种和睦的关系，不是制造纷争。在言语上要能够造就人，不只是我们说话的技巧问题而已，它跟我们的灵性，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都有关系。是否有一颗爱主爱人的心，跟我们说我们跟人我们讲的话都是息息相关。当我们知道如何用眼调和之后呢，就可以知道在各样的情况下怎么样回答个人，而且我们要常常的操练。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神已经使人与他和好，所以我们要常常用温柔待人，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有一本书叫做把你放在心上，把你放在我心上，那英文叫做 Take it to heart。 那这个作者是 Christine Ditchfield， 是一个是一个女孩子。她有这么样的一段的分享啊，她说她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某一个夏天到一家家庭式的餐厅当女士。那第一天工作的时候呢，她感到非常的紧张，不过熟练之后呢，工作也就不太难，薪酬也不错。然而他唯一讨厌的一件事呢，就是某些顾客的态度。他说这些人一踏进大门便有诸多的挑剔，对待侍者呢傲慢无礼，他们不满意他们座位的安排，批评餐厅的这个餐厅的这个这 menu 上面没有他们想要的食物，价钱又昂贵。这些顾客似乎对什么都喜欢批评一番，不过当食物送上桌的时候呢，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当食物送上桌之后，他们隆重的手握着手高声的祷告，向人做见证。他说可惜这些都太迟了，无论那个祷告多么有力，也弥补不了刚才那尖刻说话的杀伤力。一次又一次，我看到同事返回厨房不住抱怨这些基督徒的态度，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他也是基督徒。要我们跟别人分享神的话好像是比较容易的，可是要操练神的话就需要下功夫。我们说熟能生巧，要让神的话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活出来，是需要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这并不是很容易，但是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希望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能够带给我们一些的反思，帮助我们操练活出有见证的教会生活。这个有见证的教会生活并不是仅仅限于我们所在的这个教会里面，它也包括我们出去外面的时候，我们跟人的相处，我们跟非基督徒我们的见证。我们跟神，我们要常常有的祷告，我们要怀着一直警醒感恩的祷告。其实这祷告可以帮助我们常常思想神的话，也想到神的恩典。我们对人，我们要一个美好的见证。 因为神使人与他和好，我们要过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神使人与他和好，信徒需要恒切祷告。神使人与他和好，信徒要把握时机来传福音。神与人使人与他和好，信徒要常常温和待人，用眼调和。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肉体软弱，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顺着我们的情欲而行，但是主，我们知道您大能的手，你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可以带领我们，也可以保守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顺服那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让我们来顺服他的带领，让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能够被你所改变，让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也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他人蒙福的祝福。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